但是今天呢，我们讲主来日子，竟跟他们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了。这个这是迫在眉睫的一些事情，所以求主特别的激发我们里面的心，让我们好好的爱主，宝贵主的自己。就像这里一样，我们要知道主要回来迎娶心腹啊，我们是羔羊的妻啊，主要回来迎娶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在主跟前呢有好的准备。所以要求主使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谢谢，在灵里面呢能过得更自由、更释放要比以往的这个光景要来的要更美好这个因为主告诉我们，一有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应该挺胸昂首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你看看这个世界多近的多不安息啊！四处的事情的发生呢，都是熙熙攘攘的，人心浮动的厉害。现在，外面的环境的变化又是这么大，很多的天灾啊，还不光是四川的地震呢。你看最近的天灾啊，这个接连着来的我昨天刚回来看那个新闻，哇，这个哎呦哇，这个大水啊，光淹掉那个空，淹掉20亿美金呢。你知道这个灾害之多厉害所以很快这些食物的东西价格都要上来的，你知道吧？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处在一个真的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我在那边跟弟兄姊妹也是彼此勉励，我说我们不需要像世人一样的忧心，我们神的儿女们心中啊应该有一个不同的感觉、不同的眼光，对不对？我们得赎的日子不近了。我们巴望主快来，所以我跟弟兄姊妹在讲，我说我们做人呢有一个矛盾的心理，我们总希望这个世界太太平平的，但是你知道吧？你像这个世界如果太太平平的话，那表示主回来日子还远呢，对不对啊？但是呢，你又不能说希望他大乱，乱得更厉害，对不对？这也不能这么讲，做基督徒也不能这么讲啊。所以这个时候，这是我们里面的一个矛盾。今天的确。弟兄姊妹，这个矛盾的感觉如果越来越激烈的话呢，对我们是好处，是重要的一个提醒。一方面，我们只是把我活在地上的人个个都平平安安的，对不对？但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越有这些事情发生呢，我们里面怎么应该越兴奋？因为什么呢？时候到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真是鱼肉沙场，这个日子非常非常的临近，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在以马内利之境，每时每刻活在他的同在里面，保守自己在与他完全的交通的这个连接的光景中这实在是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所以最近越来越感觉能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聚集追求主我总觉得比以往都要来的宝贵我只是去明尼阿波利斯，其实他们人不多。他们人不多聚会安排的很多，那个聚会的人呢，我看就像今天这么多人，他们就开特别聚会，还到外面营地找个聚会但是虽然人不多，但弟兄姊妹的心还蛮向着主的所以我虽然是这样，我总感觉跟弟兄姊妹有机会在这时候相聚就是宝贵。今天晚上我们求主，让他的爱充满这个地方。把我们都要打开心灵接受主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带领。我想为时间，我们再唱一首另外一首诗歌，219首。你这因着奔正路这个跟随主我们晓得这个路是长远的道路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见在这条路上，有的人开头很兴奋但是要跑长远的路，不是一时的兴奋，对吧？很多基督徒都是一时兴奋，兴奋个几个月，兴奋个几年，就像这里这个是手垂腿酸我们跟随主要靠着主的恩典要一直的持续下去。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里面。我先提醒一下，弟兄姊妹唱首它这里叫做望断以及于耶稣英文是 Looking off unto Jesus 这句话很宝贵的，这是从希伯来书里面出来的一句话，叫做仰望耶稣 那个仰望，我觉得不太容易翻，那个希腊文不太容易翻，英文翻成 looking off unto Jesus，中文翻的也蛮好，叫做望断啊，望断一切以及于耶稣。因为你知道，这个是基督徒属灵生活上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啊。我们有很多时候就望不断，你知道吧？哎，这个事情一来了，我马上这个感觉了，注意爱好什么都被吸去了，对不对啊？哎，你现在就是怎么样呢？除了主之外啊，你没有别的爱慕，这个叫做望断啊。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望断很容易啊，有很多时候不太容易。我们唱时候容易啊，真的是望断的，就是望不断的啊。家里的事、孩子的事、事业上的事、朋友的事，这个娱乐的事情，哇呀，千百件事情在我们周围的，很多都缠住我们的心的，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告诉我们呢，要放下那些能够缠累我们的罪，啊，其实那个就是不信嘛，这大家都知道，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奔跑他的人，奔跑的人呢，啊，不是这个疲倦，不是一种疲惫的状态。啊，愿主使我们灵里面的光景能够新鲜。那么你必须要望断啊。那么以赛亚书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望断啊？然后我们把这首诗歌唱一唱，然后在主面前做一点祷告。啊，这首歌比较高，我把它放低一点唱。你这因这份正路受。推算之人，望断以及耶稣免得疲倦烦闷，他的年光早辉煌，虚极黑暗不见。
他转身，他。
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是的，
是你把我们留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亲爱的主，这是你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我们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主啊，当外面一切的环境都在变动的时候，亲爱的主耶稣，愿我们能够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让我们信心像锚一样的抛入幔内。哇，在这一个多震动的环境里面，让我们活在这个不能震动的国里。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只有更多仰望你，能够叫我们除去所有一切的烦闷，除去所有一切的疲倦。亲爱的主，什么时候看见你，我们里面就有力量。今天晚上你在这个聚会中，你不仅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主你也向我们众人显现。主啊，愿在末后的日子，你自己在我们里面所有的荣光，能够遮蔽地上所有一切的事物。主啊，好叫我们里面有个专一的心在地上来跟随你。这个地和其上的事很快就要过去了。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等候那个荣耀的大日来到。主啊，你要带领众子进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何等的盼望。主，所以愿晚上主我们得着你自己话语的激励，让每个弟兄姊妹都起来奔跑，快跑的跟随你。主啊，让我们把我们余下的日子，所有的机会都交在恩主的手中。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晚上你用你的同在覆庇这个聚会。主啊，愿我们在你的面光中蒙光照。主，我们谢谢你，把敬拜、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我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赛亚书第40章。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我们把全章读一下，好不好？请这个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大家轮替的读。以赛亚书第40章。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身上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岖崎岖的地成为平原。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
草地枯干，花地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
草地枯干，花地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
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
他膝下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
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伸手顺大地的尘土，用秤秤山林，用天平平冈林呢？
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透他的谋士指教他呢？
他以为商议， 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路教他们。
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
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翻祭。
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
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
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
穷乏见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小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
你们岂不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了吗？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
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
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开一样。
那圣者说，你们将谁与我，叫他与我相等呢？
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
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经不查问？
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在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我们上一次哈，曾经在后面呢，跟弟兄姊妹们把这个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的那个里面的大概重要的点呢，略略的和弟兄姊妹们讲了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书呢哈，这个分成三个段落，这个。第一章到第三十五章，这是一个段落，然后三十六到三十九章，中间的一段历史，然后四十章到末了又是另外一个段落。那么这个以赛亚书这样的一个段落是非常的有意义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前面的三十五章里面那么当时以色列人犹大国所遇见的最大的敌人呢是亚述帝国那么经过了中间呢这个西西家的这一段的历史有一个大的转折之后呢，四十章以后呢那么出现了更大更强的一个敌人，就是巴比伦它中间是一个转折的一个情形但是我们会看见神有奇妙的带领呢，这个前面的这一半呢，我们上次讲过呢，是透过这个预言看神的审判，是讲了看到地上，这个以色列国犹大国他们光景的这个败落，但是后面一半呢，这个先知的眼光突然转变突然转变，虽然呢出现的敌人比以前来的更强大但是呢，先知里面所看见的比以往来的更荣耀那我们讲的后一半呢，那是透过这个预言呢，看见希望，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哈，这个从四十章以后啊，这里先知的预言呢，乃是从那个永远的眼光里面来看历史的啊。那我们感谢神啊，虽然中间呢夹杂的这个西西家王的这一段的历史呢，给我们看见本来一个很好的王啊，应该有希望，结果没想到神增加他十五年的岁数之后呢，居然他的光景能够从那个高峰上那么下坠下来了。所以呢，当我们这个看见先知以赛亚，神给他一个永远的眼光来看事情的时候呢，我想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就是说呢，人会错，神永远不会错啊，人会失败，神永远不失败啊。所以你看见先知哈，总是有两种不同的眼光，他一个是永远的眼光啊，一个是时间的眼光。从时间里面来看的时候，看见地上的光景呢，总是失败的、软弱的，这个光景比较多。但是，一进入个永远的眼光里面看的时候，都是荣耀的啊，都是充满着盼望的。那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也需要有这两种的眼光啊。今天呢，大多数的人呢，拥有的可能就是一些时间上的眼光，我们看今天眼前的，看这地上环境的啊。所以如果你看地上的教会的话呢，没有一个地上的教会是绝对完全的啊。所以有时候我这次去东岸也好，也是中西部也好，弟兄姊妹们呢谈起来的时候总是唉声叹气的啊。那教会里面各式各样不同的难处在里面啊，并且我们晓得人的感觉是很主观的东西啊，他们总觉得他们那个地方的难处啊是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啊，这个别的地方的难处都赶不上他们那里的难处啊，他们讲起来说他所受的苦啊简直是不得了的苦啊，所以有时候听到讲起来觉得也蛮好笑的。这个人的主观的感觉上是这样的，你知道。那么这个错了没有，也不是错，这个的确哈是时间啊的眼光，你看地上的光景。那么其实呢，我常常讲，你用时间眼光看这样地上的光景的时候，你应该里面充满了一个感恩呢，啊，因为神会拣选你我这些人呢，这我们是蒙到极大的怜悯的了，是吧？我们应该有个切身的体会，我们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不好的，对不对？但是多一般的人呢，缺少的是那个永远的眼光，所以先知还有个另外一个永远的眼光，所以他从永远眼光来看的时候呢，那一切都是荣耀的。啊，一切都是美好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也是一样，基督徒啊，有时候我刚开头唱诗歌的时候讲的，我们活在一种矛盾的一种感觉的里面，你知道吗？从地上的情况来看的话，是艰难的，是困苦的，是好像看起来没什么希望的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对你的感觉怎样？你是觉得你是越来越好呢，还是越来越不好呢？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主的光照的人呢，有的人还觉得自己越来越好啊。你年越久越在主的光中啊，又看见自己真是越来越不行。这是一个正常的眼光，你知道吧，是对的眼光。但是如果你仅仅看着这个眼光，那我们就灰心丧志了，对不对？我们觉得这个路走不下去了。你还需要一个永远的眼光啊，你这个永远的眼光呢，给你带来极大的一个盼望啊，里面极大的荣耀。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哈我们有这个永远的眼光啊，能够看见这个盼望，看见希望呢？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给我们看这个永远的眼光是透过基督的，透过神的儿子的啊。所以四十章以后，因为先知呢被神的灵启示，看见在基督里，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工作。因为神的儿子要到地上来成为仆人了，啊，他成全神的作为，所有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是永远的眼光。我们所谓的永远眼光呢，也不是世人所说的啊，我们的永远眼光呢是集中在基督的身上。你什么时候看见主自己了，你就具备这个永远的眼光啊。所以先知呢，到了四十章，也就透过基督。 在看地上以色列国的光景的时候，是一种完全是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情形。那我们就看见每一样东西都是美丽的，都是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啊，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啊，他定下这个荣耀的计划之后呢，那么他一定要成就的。但是他如何来成就？乃是成就在我们地上蒙拣选的这般软弱的百姓身上。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想，你是不可思议的。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能成就神那么伟大、那么荣耀的工作的，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讲，神的拣选，光是为着神的拣选，我们就不知道要如何感谢我们的神啊，怎么样如何来称颂他、敬拜他，对不对？这千万人中，所以呢，很多基督徒啊，当他在这个光中都知道，我们并不比别人更好，对不对？这个世界上比我们好的人很多，神为什么没有拣选他们，我们却蒙到了拣选呢？这是神极大的怜悯。那我们知道，这个拣选不仅神是可怜我们，那么把我们救赎回来，将来能够上天堂进永远，不是，还不是这个，对不对？那是要把我们摆在他荣耀的计划里面。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缺少那个对基督的看见，我们如果看自己的话，你是越看越没希望的。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是不可能达到成全。所以呢，这个眼光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应当有的。但是如果光是这个眼光的话呢，你就看见我们有很多的失望和灰心，或者会有许多的怨言，很多的不满意就出来了。啊，所以许多地方的聚会，你看见大家争吵不休啊，哎，有的时候你夹在中间呢，真是好像弄人家的家务事一样，真是很难的。这边是这样说，那边是那样说啊，你在中间呢，你这个还不能脸上有任何的表情啊。你如果对这边呢稍微有点表情的话呢，或者他讲的时候你没有很同情他，他讲话都看着人家脸的，啊，所以这个很为难的，真是非常为难的。他看看你有没有同情他，有没有站在他这一边啊？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哪一边都不应该站的，对不对？我们是站在主的这一面的啊。所以你有很多说用主的话劝勉他们、提醒他们说，哎，有人觉得好像这个很灰心。如果你说，哎呀，他们这不对，你们才对的，那个他就希望听见这样的声音。但是这样的情况呢，弟兄姊妹们，对于教会能有满足，我就说呢，神的儿女们需要灵里的眼睛得开。你要透过基督来看事情的时候，那个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你会看见那个真正的眼睛得开的人，他们没有多少的怨言的啊，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过渡时期神的带领，并且我们要感激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弄得这样的情况，神还没丢弃呢。你要感谢神，没把你丢弃啊，对不对？啊，所以我常常讲，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光这一句话，弟兄姊妹，我们就不知道蒙了多大的恩典啊。是不是啊？我们觉得我们跟随主这么多年日，哎呀，这个那个也不顺，那个不，有的时候还觉得疲倦呢，还觉得厌烦，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不知道神能把你握在手里面，那都是太大太大的恩典了，对不对？按照我们人的话，你老早就丢掉了，你根本不要了，对不对？但神没丢弃。以色列人的光景，即使达到这样一种的情形，神的选召人就是没有后悔的。所以神对地上以色列百姓的拣选，也是一个没有后悔的拣选。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神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所以四十章以后呢，先知的眼光所以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转变啊。那么是因为什么？因为透过神的儿子，这个是一个永远的眼光。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难处来到的时候啊，我们要能从自己的感觉里面能够跳得出来，你就除非你有对主有看见，你对主有经历，否则你是出不来的，你知道吧？所以这是一个多么重要、多么重要的一点呢、啊？感谢神，神所以，我们或者用这样一种人的感觉话，神所以敢拣选我们这些人呢、啊，是因为他的儿子，你知道吧？若是没有基督，愿意来承担这个做仆人来成全这个，神知道拣选我们是没有希望的。所以神所有的希望都集中在他的儿子身上，因为透过他的儿子才看我们都有希望，所有的人都有希望。所以你知道，在新约时代中，保罗的这启示啊，教会呢是在基督里，对不对？今天我们是因为在基督里，所以我们蒙悦纳。所以先知以赛亚在他的年间，神带领他已经透过神的儿子看见将来的事情啊。 并且我们知道后来起的巴比伦是要把这个犹大国灭掉的，并且把以色列百姓要掳到巴比伦去70年的了，是不是？那么这个呢，距离以赛亚的时间还远着呢，还好几个王，下面还有好几个王呢，对不对？但是神给他有属灵的眼光，在基督里预先看见以色列的百姓要被掳，并且呢，70年以后他们要被释放回来，要从被掳之地回来，并且呢，看见呢那个余数的原则，有一般神的百姓呢，虽然他们也是在众多百姓的软弱中，但是他们有点心愿跟随主。神的旨意就要成全在这般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在各道各处，神的恩典是寻找这些余数，你知道吧？所以，若是我们有一点点的心愿，愿意跟随主，你不知道主的心多欢喜啊！弟兄姊妹，这次这么多年过来，我里面最得鼓舞的一件事情，我也很多软弱，常常有失败，但是我软弱失败了之后呢，我很不好意思到主跟前，我爬着主，我还要跟随你，主就喜悦了。啊，弟兄姊妹们，我用个人的经历这样跟你讲，以色列人中间也是这样，这些呢被掳归回的这批人，并不是我们所想象很刚强，对不对？你要读后面被掳归回的历史的时候，你就知道那帮人很软弱的，他们到了耶路撒冷那里还照样犯罪，照样跌倒，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了，神的心就在他们身上就能得出一点满足。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今天是多么大的鼓舞啊！所以作为基督徒，永远不要灰心啊，永远不要退后。说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他若退后，我的心就不欢喜啊。你用任何一个理由跟随主，你觉得你现在要退后，你要我们知道我们很容易退后的。哎，我们这几十年在这里，大家一同聚会，你看很多弟兄姊妹们开头很好，慢慢就退后，到以后你想把他拉都拉不动，对不对啊？哎，他那个心好像都死了样，那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记住一件事情，需要用永远的眼光看神的作为啊，能够叫我们不灰心啊。并且当你的眼睛盯在基督身上的时候，这不仅有永远的眼光，那个就叫做忘断一切，你知道吧？哎，因为你看见基督了，你才能忘断一切，就忘断一切以及与耶稣嘛，对不对？哎，你这个光忘断一切的话呢，那么那些宗教的里面也有人也这样的，那个和尚尼姑他也忘断这些东西，但那个没有价值的，你知道吧？我们是什么？是用看见的基督，你才地上的事，你才把它忘断啊。这个你弟兄姊妹，你能懂这个意思吗？这个断了，这个东西要断掉了啊，就完全的分离。地上的事情多么吸引我们，多么黏住我们的，对不对？你只有看见基督，看见主自己，就忘断。所以连以色列百姓在那么一个荒凉的一个年间呢，先知的眼看见神的儿子的时候呢，都能把他忘断啊！哇，这个眼光，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服侍主的人也有这样的眼光。要看不见这个眼光，没有这样的眼光的话呢，那真是很难啊。哎呀，我真是感觉，越来越觉得这个约翰讲这个弟兄要彼此相爱，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今天的教会里面哈，我们觉得教会是最讲究爱的一个团体，但是这个爱的上面出问题最多。哎呀，这个年日久了，哎呀，这弟兄姊妹之间的感觉的问题啊，真的是。有时候你从旁边看觉得很简单嘛，这个东西这个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他们在那里就因着那点点的小事啊，那就是过不去的啊。我就觉得说这个说明什么，你忘不断，你知道吧？你忘不断就麻烦了啊。所以呢，从40章以后，神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基督徒需要有另外一种的眼光，是从神的眼光中来看的，是吧？神不知道我们地上的软弱吗？不知道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光景的荒凉吗？神当然知道嘛，对不对？但是你看40章一开头的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这个以色列百姓什么好安慰的呢？啊，应该像40章以前的，是你们要审判我的百姓啊，那个这个是比较相配的，对不对？还安慰的，你看，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安慰哈，这个字很特别，就是弟兄讲这个安慰的意思叫做，
再呼吸，
那就是、啊、还可以喘口气。他的意思是这样哈，这个意思说明什么呢？只要是在基督里，永远都有盼望啊！感谢主，有的时候环境呢，真是逼着人呢，叫气都喘不过来，对不对？想呼吸都呼吸不动，就这样子啊。因为这个以赛亚，你看他所处的那个环境，当时那个环境情况就是这样的啊。神刚刚有一些大的作为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这个犹大的王西西家就一下子间居然有那么大的一个转变，是吧？骄傲到一个地步，愚蠢到一个地步，居然把国家里面什么东西都给巴比伦的使者看，对不对？这个对以赛亚来讲的话呢，真的是觉得很闷啊！会不会这样？有时候我们在教会聚会，有些弟兄怎么讲？哎呀，这他好闷啊，是吧？好像这个人呢、啊，这个不能呼吸了一样，是吧？感谢主，你什么时候一到基督里的时候呢？你马上就呼吸天上的这个清气啊，立刻这个里面就舒畅啊，就叫我们再呼吸，对不对？叫你能喘口气，能够喘得过气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实在是有意思的。为什么神说要安慰我的百姓呢？因为神不像人，神有永远的眼光啊。所以你一定要有将来最终结事物的看见，你今天才能够得安慰啊。就感谢主。但是这里哈，以先知的话很特别。以赛亚说什么？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的神说。”你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先知怎么不说我们的神，怎么不说你们的神呢？”因为呢，一般的百姓呢，都把以赛亚看作是先知，你知道吗？他讲说呢，当然耶和华神是你的神，是先知的神，对不对？但是先知呢，所以先回头过来告诉他们说什么呢？耶和华神不仅是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啊！要记得是你们的神告诉你们的啊，所以这不是说先知以赛亚把自己撇在外面，不是的，他是你们的神，这个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啊！这里是神说啊，哦，感谢主，只要神说话，那就才带来真的大的安慰，真的激励啊！啊，不仅要安慰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呢，并且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已经加倍的受过这个罚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里哈，居然宣告说征战的日子已满了啊！那我们晓得，事实上以色列的征战没有完全。没有满，对不对？直到今天，以色列还在打仗，对不对？但是神给先知是透过什么永远的眼光，看见将来的一个结局，啊！所以圣经里面一再有讲到，有一天呢，这个刀要打成犁头了，是吧？哎，这些什么枪呢要变成镰刀了，是吧？哎，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所有的征战统统止息的，啊！感谢主啊，虽然在地上啊，我们看见这实在是一个充满了征战的日子，是吧？但是终有一天，这个征战的日子要结束，不仅结束，并且他的罪啊得到了赦免啊！哎呦，我们今天的蒙恩得救之后呢，我常常有时候感觉基督徒啊，把这个赦罪也当成很平常的事情啊，好像是一个稀松平常啊，这个赦罪好像是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主的救恩，你看见基督为你所付上的代价，才知道那个赦罪是不是小事情啊？罪得赦免，这对我们来讲实在是一个最大的释放啊！一个最大的一个快乐。所以神的赦罪是大的事情。那么的确，以色列百姓他们也为着自己所犯的罪受到了一些的刑罚啊。那今天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神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犯的错，有时候主也给我们一点审判啊。但是你要知道，大部分的这个都是主耶稣担去了，是吧？主为我们承受的那个刑罚才是厉害的， 是吧？我们今天呢，再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不是惩罚了，新约叫做什么？管教，哎，这是管教，不是惩罚。所以你今天碰到这些事，你不要说神惩罚我啊，弟兄姊妹，是神管教我们。到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有的时候在主面前唱，哎呀，神惩罚我。哎，你讲这个话哈、啊，就好像一个儿子讲话一样，那很伤父亲的心的啊。今天我们是怎么？今天我们是神管教我们啊，所以管教那是不可以不可逃脱，因为所有的审判已经主替我们承担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呢，他们呢那个时候的确他们受到了一些大的惩罚啊。感谢主，今天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是更宝贵的啊。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必不能做这个不义的事情。所以这个前面哈四十章了、这个整个是一个预备的一段话，好像一个引言一样。因为后面呢马上要引到主耶稣基督出来做仆人的啊，所以这个前面这一段话呢啊是一个前言，他就给我们看见一个远景啊，看见整个的远景。然后看见这个神所有一切的荣耀的作为，最后都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结束在他集中在他儿子的身上啊。那这个从第三节呢到这个第五节这里呢，我们看见这里先知以赛亚已经预先看见了为着主的那个头一次的降临在地上呢，神有预备先锋。我们知道这段话最后都应验在施洗约翰的身上。是吧？啊，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就是引用了以赛亚的这一段的话啊，所以这也说明了施洗约翰的那个执事呢，预先的被先知以赛亚所点名出来了啊。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主耶稣第一次到地上来的时候，有一个先锋是施洗约翰，但这个呢是一个事实，但是也代表着一个原则，所以说明呢。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先锋的原则在这里啊。这个先锋原则呢，我们晓得就是得胜者的原则啊。神在地上要预备一般的百姓，他们为着基督的降临预备道路啊。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好好的爱主、跟随主、按照主的心意在主面前侍奉主，那个就是为着主耶稣基督预备道路。那么主的道路在哪里呢？不在世界中，不在那些组织的情况里面，主的道路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因为我们这些人就是他的路 啊。那么今天我们晓得有些基督徒他们灰心软弱，或者是在主面前不能好好按照主的心意走正路的话呢，主没有办法让他们成为一条路，对不对？那么只有一般人，他们像施洗约翰一样啊，他们在神跟前这个预备道路。那这个这里就说哈，他说有人声喊着说啊，这有人声喊着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施洗约翰到地上来说，有人就问他们，问他说你是基督吗？他说不是，对不对？他说我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旷野的一个呼声啊。所以施洗约翰到地上来说，他就是这个旷野，所以。以赛亚已经预言到了，这个人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就是报信息的，他就是在旷野有一个人，有人是喊着什么呢？他说呢，在旷野呢要预备耶和华的路啊，所以他的这个执事呢啊，整个执事就是要为着基督的第一次的降临呢，预备这个道路。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要成为主第二次再来所预备的道路，下面这段话对我们来讲也是有同样的一个意义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为着主铺路啊，好叫主在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他在地上能够碰见有一般的人啊，是预备好的百姓，能够迎接他的再来。关于这个点上哈，今天我们晓得有很多侍奉主的人呢，有不同的一个看法啊。有人讲说，事后越到末了，教会光景会越来越荒凉，越来越软弱，越来越偏离神的心意啊。那么只有少数的一般得胜者，他们在主面前来迎接主。但也有的基督徒呢，弟兄们呢，他们不同意这个说法。他 他们说主回来的时候，地上会有一个大的复兴，是吧？因为王的第二次降临嘛，地上一定有一个大的复兴的情况。当然，关于这些，今天有许多不同的争执的点在里面。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们，我们总要因着这段话被提醒，要为主预备道路啊！无论怎样，我们要为主预备道路。那么这里哈，下面提到的这些点呢，那么其实呢，都是讲到一些属灵的经历啊。那他这里怎么样预备道路呢？他这里说哈，他说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啊。这个沙漠地啊，在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讲的话呢，是讲到这个人性的不可靠、不稳定，是吧？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过，你不要把房子建造在沙土上，因为沙土是会流动的，沙子是会流动的，所以水一冲的话呢，这个房子就倒塌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呢，也说明今天我们里面啊，这个不稳定性。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人堕落之后，我们这个性情就是不稳定的，像流沙一样的，碰到一个情况转变的，他会马上就倾向在一边去了啊。碰见那个大风来的时候，他又转成另外一个情绪去了。所以你会看见今天在地上整个教会的光景也是这样，神的儿女们情绪也是这样啊。我们处在一种不稳定的一种情况。那么你在沙漠地方啊，要怎么样？要修平神的路啊，就是要使那个不稳定的东西呢，能够变成一个稳定啊。我们都晓得，今天建筑道路的市场，他们有人告诉我们呢，你像那个什么，像中国了，这个什么大沙漠里面，还有什么非洲啊，或者是阿拉伯他们那个沙漠地啊，他们现在有开这个高速公路啊，他们说那是一个特别的技术，在沙漠里面跟开出路来。因为你平常如果没有特别的一种技术啊，这个路开起来风一吹，那个沙子就跑掉了，那个路就断掉了嘛，是吧？很不容易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侍奉上有时候我们碰见的情况也是这样，你好不容易这些日子啊，你把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的慢慢的带好像有点稳定了，对不对啊？一点小事来活他就跑掉了，就所以一直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所以各地的聚会啊，尤其服事主的弟兄姊妹，我常常碰见他们这个感觉，他们总要想一个什么方法。所以今天基督教里面是用各样的组织啊，希望呢能够把这个什么呢，把这弟兄姊妹把它弄成一个稳定状态，偏偏到都是流沙，你怎么弄啊？好像看起来最近不错了，但是一碰见马上就散掉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也是我们主的工作，我们要感谢神，像我们这般像流沙一样的人，客变使反，对不对？弟兄姊妹们，神还是在我们身上做工啊。所以神的恩典呢，能够在我们的里面，让他的性质取代我们的性质啊，有了基督的性格，慢慢就能够稳定，否则的话。这个在人天性上面来讲，是没有一个人，我可以跟你讲，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稳定啊。我们举例子来讲，你像彼得啊，到了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看见了，这流沙又来了。那彼得已经是 rock， 对不对？是主说是个石头了，结果到了那里，雅各那边的人一来了，连跟外邦人吃饭都不敢呢，马上就流掉了。所以保罗就起来这个指责他。但等到最后保罗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这个雅各一说一句话，保罗也像流沙一样的，马上就显出那个软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啊。所以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啊，在属灵世上没有哪一个人是绝对的可靠。我现在越来越感觉这样，有的人呢，所以他可靠是因为什么？他依靠主比较多，就是看谁靠主比较多了。你不靠主的话，你根本不可能的啊！所以呢，在这个沙漠地修平神的路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预备的道路。然后呢，下面说什么呢？在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啊！这个山洼是什么呢？这个你到有些地方，像我们西雅图就常常可以看见这种地方，丘陵地啊，到处是不平的不。山洼地方， 这个指的我们在人性里面的一种不平啊，一种不满的一种光景啊，啊，你知道我们这个人里面的性格就是这样，像三娃一样啊，哎，这个，所以现在呢，你要用什么呢？你要把它填满它，哇，何等不容易啊！啊，我们能用什么东西把它填满呢？啊，你说啊，需要主的话把它填满啊。啊，你这段日子讲的话就是，哎，好像有点满了，过一下子马上就没了，这个感动好像都时间很短的，所以现在说圣灵充满了，啊，你看那个聚会说，哎呀，那个，他一爬起来呢，一面对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呢，又是这个高高低低，哇哇山洼就出来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知道，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把我们所有不平的地方能把它填满的。啊，你有了基督，你里面的确就有了满足了。啊，有了基督，你那个不平的感觉你也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指的属灵的经历，也指的主的工作在我们中间的。啊，所以我们要带人呢，好好的爱主，跟随主，那个才是最有重要的。啊，我就觉得主的话很清楚啊。那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一直把人呢带到引到一个经历里面去，你知道那个经历也不可靠。啊，引到一些真理的讲论里面，那个也不可靠，因为只有主自己是可靠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然后这个大小三纲呢，都要削平啊。这个大小三纲是指的什么东西呢？就指的我们里面的骄傲和刚硬说的啊。这个大大小小的三纲都是突出的地方，对不对？这个这些东西怎么样呢？要把它削平，所以要靠着十字架的工作啊，那么把我们里面这些刚硬的骄傲的东西通通都把它铲平啊。我想圣经用这些东西描述啊，讲到我们里面去是非常的正确的。你看见这个弟兄姊妹们的中间的情况嘛，我们有的时候呢，这个像什么呢？啊，弟兄姊妹中，我也是服侍上也是碰见一些弟兄姊妹的情况难处的，你看见都是每个人都是很刚硬的啊，哎呀，你拼命的劝他，鼓励他，好像要把他压下去，对不对？哎，你这边压下去，那边又突出来了，那边压下去，这边又突出来了，哎呀，有的时候真是不容易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意思不是说呢把它压平了，不是要怎么把它削平。所以呢，若是不背十字架跟从主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在教会里面，这个十字架的经历啊，应该常常被交通的，常常被提醒的啊，靠着圣灵呢致死身体的恶行，就是这样。所以呢，神的意思，这个大小的三纲通通要被削平。感谢主，主只有在基督里，在主里面啊，我们所有一切的刚硬，所有的骄傲才能被抹平。所以你看，好多弟兄姊妹们常常有时候做见证交通的时候呢，大部分年轻人都讲说，哎呀，我这个里面最难胜过就是骄傲，对不对？这个嘴巴是这样讲的嘛，等等马上就骄傲给你看。人家碰到我们一点什么，那我们就那简直受不了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你看都是要为主预备道路啊，这预备道路很不容易啊。然后呢，这个就说呢，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啊，这高高低低就是不平等的一种待遇啊。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看这个高那个低，这是毛病了。有时候会把这个看低了，把那个看高了，我觉得都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在主的恩，就是说在我们对待弟兄姊妹们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应该是什么？是平等的。所以我常常讲，在教会里我们要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能说那个是我亲爱的，那个当然也不敢讲讨厌的，对不对？总是心里面觉得好像这个，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应该是一律平等的一个感觉哈。他这个高高低低的这个 crooked 哈，这个就是要把这些东西通通把它拉平。然后呢，还有什么呢？他说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这个崎崎岖岖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很粗糙的这种啊，粗糙糙的东西啊。那么我们的确的承认，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很多东西啊，尤其碰到属灵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处理的情况是很粗糙的。那这些东西呢，通通要怎么样？通通要把它变平的，变成平原的。所以你今天开车了，那么高速公路上能开得很愉快，因为那个是什么？是人家把那个崎崎岖岖的已经弄平了，对不对？粗糙就要弄平了。你等到开到那个什么那个 bumper road 上去的时候吧，那你开起来空空空的，这个很不舒服了，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经历神的工作啊。所以你会看见主耶稣要回来之前，地上总要有这样的一种的情况。所以呢，施洗约翰在主耶稣还没有来到地上之前啊，那么他就先来做了先锋，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先已经传这个悔改的道。所以我们看见当时有很多犹太人呢，到约旦河呢去受他的洗啊。那些人都什么？都是施洗约翰所预备的一些道路啊。那后来我们晓得有一些曾经跟随过施洗约翰的人，后来成为主的门徒了。是吧？你读约翰一书，那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他们从前是跟着施洗约翰的，可见就是他们在施洗约翰的那里已经被预备了，已经被预备好了。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就很快的就跟上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地上呢，我就说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啊，事物的东西不是第一的，人的问题是第一的。啊，我们需要在弟兄姊妹，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接受神的工作，也在弟兄姊妹们身上引导弟兄姊妹们能够接受神的工作。啊，这就是为着主预备合适的百姓啊。这个预备的工作很不容易。我们知道当初施洗约翰为着这个预备啊，他这个吃蝗虫野蜜啊，住在旷野，对不对？他的日子很艰苦，到最后还为主寻道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为着主的再来的缘故，不仅在主面前，我们需要神的工作做工在我们身上啊。首先把我们里面的光景呢，把它带到正常；我们的侍奉上也帮助神的儿女们啊，能够把它带到这个正常的情况里面。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有很多时候啊，我们不仅带人信主得救了，这个后面的这一段的工作，栽培的工作，非常的重要，更艰难啊！信主甚至已经不大容易了啊，但是你要把它改变起来更不容易啊。所以有很多时候，也许你做工很多年，哎，也许有一两个弟兄姊妹们有些转变，或者有一少数一半弟兄姊妹转变，那都是已经很不容易的工作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主跟前要看见一件事情啊，他这里为什么说有人是喊着说呢，大声的呼喊呢？就不容易嘛，对不对？就是大声的呼喊啊，所以我们盼望主让我们能听见这个声音啊。他说呢，这里哈，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啊，所以这些都是很肯定的话，告诉我们主一定要来的。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侍奉里面，你要看见有哪些东西才是真正在主跟前有价值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做这个与主这个有关的啊和有益的一些事情。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在血气中这些败坏的人呢，一定有天会看见主的救恩的啊，看见主的拯救，神的荣耀必然显现啊，因为这是主神亲口说的啊。所以呢，主一来，这种整个情况呢就完全的实现。那么下面呢，他就说呢，又有人声喊着说了啊，有两次有人声喊着说，他有人喊着说，有人说你喊叫吧啊，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他还不知道要喊叫什么啊？你再那么解释，这很有意思的啊。他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啊。你知道前面的那种的喊呢， 啊，是因为呢，就好像我们传福音一样啊，你碰见的是这些败坏堕落的人，对不对？碰在人性中，我们比较容易明白，是吧？到这里呢，有人说你喊吧，他喊什么呢？好像人蒙恩得救之后，你还要喊，那么这个时候喊什么呢？啊，嗯，他就说什么，凡有血气的尽头如草，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还需要有另外一种的看见。那我们晓得，在新约时代中间呢，的确也有人就喊了，这谁喊呢？这是彼得在喊的，对不对？你读这个读彼得的书信的时候呢，彼得引用这段话啊，彼得引用这段话啊。那么他这里这段话呢，告诉我们说呢哈、啊，他说呢，凡有血气的啊，所以这个血气的东西哈、啊，都是短暂的东西。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今天的神创造我们这个人，说我们生出来，我们就生在血气的里面，啊，这已经说明什么呢？这是短暂的东西，有一天会过去的，啊，这个血气东西不能存到永远，所以我们不能愚昧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可以永远活下去一样的，啊，这个我说对年轻人来讲的话呢，可能这种感觉上面来讲还不够那么强烈，这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提醒啊。我记得曾经碰见一个弟兄姊妹，他说啊，以前你在台湾服事主的时候啊，他说你常常讲一句话，我们这个印象很深啊，你最喜欢讲什么都是必朽坏的。我说是吗？我那个时候才二十几岁啊，整天讲必朽坏的。他说就是啊，你这个什么东西都是必朽坏的。这个我不晓得我那个时候喊这个东西是不是言不由衷的，就是说哈，是多出的话了，看起来好像这么必朽坏。其实呢，年轻人这样的感觉是比较不容易的啊，等到你慢慢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真的是哎呀，必朽坏啊，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存留。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呢，神形容说这个血，凡有血气的都如草，虽然有草，真是草，但是还有点美容啊。他说都像野地的花啊。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血气东西有时候也吸引我们呢？因为它还是一朵花啊，是一个草上的花，还不是树上的花。树上花还待得久一点，这个草上的花呢，这是更短暂啊。但是你看我们人有的时候啊，真的是看不清楚这样的光景，所以呢，需要有人生起来喊啊，大声的喊啊，这个凡有血气的啊，凡有血气的这个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啊。他说因为什么？耶和华吹气在其上。好像神也催着他，叫他快快的这个枯干呢、啊。你知道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按照人的想法，跟神的想法常常不一样的。因为神一把我们救赎回来啊，神就是巴不得我们马上就回去，你知道吧？你能体会这个心吗？所以留我们在地上呢，那都是也是神的忍耐了啊。你知道神多爱我们吗？如果你爱的人，你就希望他马上就回来，对不对？你的心真是巴望他快回来啊！我这些日常想，哎呀，我那个孙女啊，真的是好可爱，真是希望她快回来，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你有这种的感觉吗？啊，所以呢，为什么神要吹气在上面？要吹着他早一点枯干，就可以到主那去了。我讲这个话哈、啊，我们必须要有属灵的眼光来领会，不然的话就觉得，哎呦，为什么要叫我早去啊，对不对？是不是啊？对，圣经是这样讲的，神耶和华怎么吹气呢？对吧？他这里说哈，这个，所以百姓的称然是草啊，所以感谢主哈。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一个荣耀的盼望，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他渴望早日见我们，还是我们早日去渴望去见他呢？但在地上你会看见，真正渴望早点去见主的人不多，啊，爱主的人呢，真是并不是那么多。只有主是，真是盼望我们早见那个，啊，到他那里去，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那这里他就说哈，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呢，唯有主的话永远立定，也意思说呢，神的话具备永远的性质。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地上，你要听神的话，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对，彼得就讲的，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是吧？对，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活在神话语的光中，接受主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引导啊。你不要这个，感觉哎呀，我现在很年轻了，你看我这个出现的时候，真是像一朵花一样的，对不对？这么充满活力啊，什么都好看啊。这个当然对年长的人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明日黄花，对不对？这个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大家都在血气的里面啊，不管你是今天的花还是明日的黄花，这个都要凋残，都要过去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最有可靠的就活在主，要活在主话语的光中，唯有主的话是永存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他有两个呼喊啊，两个呼喊，这两个呼喊都是在为神在做预备啊。第一个呼喊呢，为主预备这个道，当然指着我蒙恩得救，指着我们这些人在主面前的一个改变，对吧？另外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要活在主的话语的里面啊。这个地上的事很快就过去了。那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扬。我们讲了40章，这是整个是一个预备的一章圣经啊，讲到一些重要的一些的原则。然后下面呢哈，这个从第9节开始啊，一直到这个末了啊，可以说从这个从这个第9节哈，一直到这个26节，这一段哈，他就是要把我们的眼目啊，从一切事物转向神，所以这里整个的一段里面中心点的思想就是说，看呐，你们的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圣经中啊，说这里先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消息啊，好的信息啊，都是指着神说的啊。所以在这里要报一个好信息啊，现在要报好信息给西安啊。这个他说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你要极力的扬声，要扬声，不怕，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什么？看呐，你们的神啊，这是其实是也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哈，一个中心点的事物啊。我们常常讲，我们到教会来做什么呢？啊，就是父带我们来看他的儿子，对不对？所以今天在地上，我们要把所有人的眼目呢，通通要转移到什么？转移到神的身上去。这不仅是你传福音所叫人注意神，对不对？平常也是一样，每一样的信息一样，都是这样，要把人的眼目呢，那个引到神的身上去哈，登高山呢，要极力的这个扬声啊，要叫人看什么？看神的自己。所以下面他就有了一大段的话啊，讲到我们的神啊。 那这个神呢，可以，我们可以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大段来看啊。第一个大段呢，就告诉我们说呢，神是全能的大牧人啊，主耶稣，神是我们的牧者啊，他是大能的牧者，在这牧养我们啊。我们晓得在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呢，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呢，他在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得着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的权柄，对不对？那么他牧养他的百姓。我们知道今天呢，实在讲在地上的教会是在宝座的牧养底下，那个宝座的牧养是一个全能的牧养啊，那这个我们需要里面有看见啊。所以他这里说哈，他说哈，这个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里哈，是讲到神是我们的牧者。我想这个也是全本圣经里面啊，可以说最甜美的一个思想啊。大卫的诗篇23篇呢，那可以说是把这个牧人跟羊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描述啊，已经描述到了一个你不能再怎么描述的一个境界啊。所以我们觉得那篇诗真是一篇绝诗啊。这个大卫的里面呢，对于神对他百姓的这种带领呢，你看那个里面那个意念真是美丽的不得了的啊。所以这个牧羊人和羊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啊，就是在旧约时代中以色列百姓，神跟以色列百姓建立的关系，到了新约时代更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晓得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啊。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哈，耶稣基督是群羊的大牧人啊，那个其实啊，那个不是群羊的大牧人，他应该是羊群的大牧人，他只有那个羊群是单数字的啊，是一个羊群的大牧人呢、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呢，他用他的权柄啊，并且呢，他在他面前有赏有罚啊，的确我们的神是这样，是啊，这个是赏赐在他的报应也在他面前啊。所以今天我们对于这位公义的神呢，我们要感谢他啊。那么他成了我们的一个好牧人，你看他下面这个话多宝贵啊，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啊。所以实在来讲，今天呢，主的百姓是神自己所牧养的，我们并不能做什么啊。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呢，要非常的谨慎啊。有的时候呢，我们瞎眼啊，看不见神的那个作为，我们就一看，这些都是我带领的，这些都是我的工作。就指你讲这个话很可怕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呢是在主的大牧人的面前学习做小牧人，就是这个其实呢，我们给他的麻烦呢比为他所做的要多得多，你知道吧？所以不要有一个感觉说，哎呀，这些都好像都是我们能做，我们并不能做什么。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在主面前呢要提醒自己啊，愿主常常提醒我们，主啊，这些羊都是你牧养，是你亲手带领，各处的羊群都是你亲手在带领。要是没有主，我们真的是什么也不能做啊！我们哪里能喂养别人呢？他说你这里，你看他这里不仅他用膀臂聚集羊群啊，他牧养，他聚集。然后呢，这里很一个很美丽的图画啊，他用这个羊羔呢抱在怀中啊，你看牧人抱羊羔，这幅图画啊，就只能说明了这个创造宇宙万有这个伟大的主啊。是吧？把我们这些人呢抱在羊，他用这么一幅图画来描述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情形啊，是，就是你后面他会讲到那个神多伟大，是吧？但是讲到神对我们的爱啊，然后他说呢，这个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啊，哎，这个真是好啊！神的牧养不像我们很急躁的，哎， 工作上急得不得了啊，这样，这个，所以我年轻时候常常听弟兄们上讲，哎呀，有的侍奉主像赶鸭子，圣经从来没有讲说神的百姓可以当鸭子赶的，神的百姓只是像羊啊，是牧养的，牧养的话都是你走在前头啊，牧羊人是走在前头的，慢慢的带领这个羊往前走，对吧？你看见在巴勒斯坦地这些牧羊人往前去说呢，那么当然有些大的羊，老的羊呢比较健壮一点可以跟着跑，但是还有很多小羊的，所以这个牧羊人从来都不会，你不会看见一幅图画，那个牧羊人在前面跑啊，后面这个羊跟着跑，那除非豺狼来了，对不对？你也不会看这个牧人在后面那赶着那个羊群呢跑得飞快的，没有吧？整个所有的图画都是怎么样，很安详的啊，这个牧羊人把那个小羊抱起来，在前面慢慢的走，后面的羊慢慢的跟，所以这也是今天在侍奉上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有的时候我们是不耐烦的，看这怎么这么慢呢啊？我们记得前面这个以赛亚又责备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厌恶希罗亚缓流的水，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神因为体恤我们，神爱我们啊，所以呢，你看见伟大的神、全能的神做事情是多么的有果效，多么快速，对不对？但是今天神的工作到地上来的时候呢，被你我这些人限制住了啊，所以神也跟着我们漫步走啊，因为体恤羊群，所以每次你想到这些，你要感谢主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点爱主的心呢、我们的希望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弟兄姊妹大家怎么都这么慢呢？有时候着急的不得了，对不对？我年轻时候也是讲很着急啊，怎么搞这个？能不能走快一点呢？稍快几步呀？你怎么弄它也不快啊！但是我们看见呢，主在他的百姓中间呢，没有快。所以你和圣经都可以读出很多地方这些思想啊，因为什么？这讲到神对我们的体贴啊。所以我常常也讲，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你要爱惜羊群，爱护弟兄姊妹啊，不是照着你的意思啊，讲要快啊，都不是啊，要有爱惜羊群。所以这些都是图画啊，摆着我们也感谢神，看呐、你们的神。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又美好的神啊。好，我想这个今天这个时间到了，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好了，好不好？那个下次我们再继续往下交通啊，讲第二个章，在这祷告。
愿圣灵常常把这些话说在我们心里面，
是的，
主啊，就像保罗说的，让我们认识基督，
阿门，
主啊，认识你的伟大，
主啊，
认识你的全能，
阿门，
主啊，更重要的认识你爱我们的心，
阿门，
怜悯我们，看顾我们，带领我们，
主
啊，是的，
主啊。这些残缺不全的人在你面前蒙了
我
的
恩典，
主啊，
谢谢主啊，你要在这些残缺不全的人身上来制作你那个完全的荣耀，主啊，当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想我们是何等的不配，
主啊，
但是你却要成就那个何等的荣耀，
阿门。
主啊，我们从心里面把感谢归给你，
阿门。
主啊，求你自己保守你所要做的，
是啊，
直到你回来的日子，
阿门。
主啊，坚固你的百姓在地上，
谢谢你。
祷告奉自己宝贵的，
阿门。主，你的怜悯是我们的诗歌，
主啊，
安慰是我们的力量，主啊，像我们这样的人，你还怜悯我们，你还安慰我们，真是一位好牧人。
亲爱的主啊，
在你的羊群中的人是有福的，就是得着你在宝座上全能所做的牧养，主啊，这个牧养。 羊是何等的有功效，这个牧羊一定要达到是永远的目的，所以我们安息在你的面前。有时候主啊，我们没有多体贴你的心，我们就以为你是单言了，其实你是宽容我们，是吧？连我们自己都需要你的宽容，都需要你的怜恤。所以在最幕后这一段，是吧？愿你的恩惠，愿你的慈爱在这里更加的显多，让我们也更多来认识你，更多认识你的心肠，更多体贴彼此的软弱，能够一起来朝向西安，达到神永远的旨意。这个时候已经来到末了，求你让我们所有的眼目都集中在你的身上，让我们也不是爱经历，也不是爱道理，也不是爱工作，是爱我们主自己。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被吸引到你的身上来，然后在以马内利自尽，所爱的就是我们的新郎，你心腹能够早早的预备整齐，等候他的丈夫。主啊，愿你成全你的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是的，主啊，
亲爱的主，
是的，是的，主，赞美，
主啊，赞美，谢谢主，
阿门，
阿门，
主
啊，是的，
阿门。
阿门。为
了感谢他们。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
阿门。阿
门。阿
门。
阿门。阿门。
谢谢主，
阿门。
主，但愿我们在地上不仅有时间的眼光，更有永远的眼光。亲爱的主啊，等于你叫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不是光是地上人的软弱，人所有的失败。主啊，要叫我们能更多看见你自己的工作。主啊，若不是因为你的缘故，我们实在是没有希望。感谢你父神在你里面拣选了我们，并且让我们在你里面蒙到极大的恩典。
我
真是满心的感谢你。
阿门。
今天你成了教会的好牧人，各处的羊群每一只羊都是在你自己的牧羊当中。
阿门。
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亲爱的主，愿你常常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主啊，叫我们能更多看见你。
阿门。
只有看见你，我们里面才有安息。
阿门。
我们处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主啊，但愿我们这班人能够被预备好，成为你的道路，迎接你自己的再来。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主啊，能够专心的仰望你的自己。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愿我们真是在你的话语的跟前蒙光照，蒙拯救。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但愿先知所看见的，今天也实在成为我们里面的看见。我们的主啊，带领我们在地上。主啊，能够在你里面常常找着真正的安息。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晚上把这些话再一次摆在我们的跟前。我们实在承认，主用人的言语很多东西很难表达的，但愿圣灵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能够看见的更多，领悟的更多，以至于我们的生活生命有更多的转变。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